好，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再读一次啊。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在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神迹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就回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些鬼附的人在地上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赦免你们，出来做这些事。”有犹太祭司长是基瓦的七个儿子，二鬼回答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
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射了其中个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了身子，受伤，从那房子里逃了出去。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凭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术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吃到共和5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你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三两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暂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底米神银盔的，他使这样的手艺人生更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生意发财。
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今日在亚细亚全地，引诱朋友，引诱许多人说：‘我扶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如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娜荣耀也被人轻侮。”连亚细亚全地那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很凶，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被拿比米打发，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了保罗同行的几个人，该有和亚米打赌，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达希腊里，门徒却不许他去。
还有亚细亚几位神也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有喊叫那个，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说，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灾不是我们的敌人！”如此约有多少事？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的人，谁不知道以弗所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和城，就是那右下的项目。
这是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放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符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问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
好，我们啊。今天啊，继续来看保罗的这一次的啊，整个的宣教的第三次宣教的行程啊，然后他啊来到这个啊亚伯以弗所啊这个地方，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啊，他在那边就看到几个门徒，那这时候啊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已经受有一些人已经受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保罗看到他们的时候，了解他们的啊情况以后，就问他们，啊问他们，啊问他们，然后问他们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他们还没有奉主的名受洗啊，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所以保罗问他们受圣灵没有，那他们说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先啊摆在这里思想，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听过，所以应该是没有，也没有圣灵赐下来，那你们受什么洗，他们说我们是受约翰的洗，所以约翰的洗我们知道是悔改的洗，所以应当约翰的洗是预备的洗，让人悔改，预备接受耶稣的洗，所以应该接受耶稣。所以他们啊明白了以后啊，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保罗一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就做讲道，一共有12个人。啊，这一段话我们要跟前面那一段第8章16节对比一下。第八章十六节的时候讲到在撒玛利亚人呢，他们领受了主的道，领受了主的道，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分散了以后，腓力往撒玛利亚去，所以他们就领受了。可是领受了以后呢，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他们受洗了，对不对？也奉主的名怎样受洗，但圣灵没有降下，第8章16节没有降下，所以这样子使徒就打发彼得跟约翰，所以他们去了以后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什么圣灵。所以那时候我跟你们讲，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所以重点啊，是奉主的名受洗是对的，但是有一个步骤要先做，就是开门。我跟你们提过，彼得要先开门，彼得开了犹太人的门、撒玛利亚的门，还有外邦人的门，都是彼得开的。那既然已经开了，接下来只要奉主的名受洗，圣灵就会在他的什么身上。因为撒玛利亚之后，这一个阿提阿伯的太监就没事了，就没有再说还要找使徒去按手。好，所以19章也是这样。那么呢，这些人奉耶稣的名受洗，但圣灵不在他们身上，因为保罗是教会已经决定保罗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在这里就为他们按手，所以他们就受了圣灵。那受圣灵，所以我们这边呢就要知道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都因着主的名，那么呢领受了圣灵。好，所以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一个基督徒你可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奉主的名受洗，我们受了圣灵没有，对不对？ 哦，我们受了圣灵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受圣灵？你有怎么说？你有没有知道你有受圣灵？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会从里面发出向神感恩赞美的话，就是你受洗之后，你觉得你里面有一个向神很自然的感恩跟赞美，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你能够受洗以后，你觉得上帝对你讲的话，啊，比以前更容易懂，因为你蒙光照，蒙光照，其实就是这两。这边就是一个是说方言赞美神为大，一个是说预言把上帝的话讲明出来。所以一般来讲，一个基督徒受洗之后呢，很多基督徒会有几种感觉。第一种感觉就是他会觉得比以前在碰到一些错误的事情上头很不自由，很不自由，就他会发现，突然发现说好像有些事情以前想都不想就去做了，现在怎样好像不能这样去做了。这是一个圣灵在你身上，因为圣灵 会担忧，所以我们会比以前更敏锐于这些错误的事。第二个，你，会很在祷告当中，自然的，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第三个就是你读上帝的话，你会比以前更容易，去懂它，或者是接受它，或者是明白它。就以前读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想怎么会是这样，那你受洗之后，很可能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理所当然就是这样，你好像想通了。其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再来的话，圣灵除了这些，但还有一些其他的作为，特别的恩赐，其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受洗以后有没有受圣灵，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不是只有一样说方言，知道吗？如果你觉得说，受洗一定要说方言，受圣灵一定要说方言，那就很可惜了，因为不是这样。说方言是一种表象，但不一定是要这个表象。好，所以有一些人他到教会来，他一进来一唱诗歌，他就很感动，很感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很感动。有一些人受洗以后，他一听讲到，他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然后流完泪了，你问他，哇，你今天这么感动，哪一句话打到你？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他也不知道听了什么。但他总结的怎样，在那个氛围当中，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受圣灵的一个同在的一个作用，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不需要说别人这样啊，我也是这样，倒不一定。好，先停一下，这样了解了。好，所以这边圣经慢慢告诉我们，所以这些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以后，他们奉主的名受洗，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这就同时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好，然后接下来保罗在会堂里面，就开始，进犹太人的 会堂、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所以，但是一样，犹太人有一些信，有一些人不信。第九节，那些不肯信的人就开始毁谤，一毁谤耶稣的道，所以保罗就叫他们跟，门徒就跟他们分离。这样他就在推拉鲁的学房天天辩论，也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来跟他辩论的有犹太人，有希腊人都有，所以他有两年的时间呢，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等于是在记录上，在哥林多他待了18个月，在以弗所他待了2年，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传福音给，这个以弗所跟以弗所附近，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保罗，在整个，以弗所跟他附近的这些教会，他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两年之久。 所以他就后来就写了几封要紧的书信，《以佛所书》《哥罗西书》，啊，都是跟这些地方啊都有关啊。好，所以保罗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啊，一方面讲论神的道，一方面把福音辨明给人知道，啊，然后呢，一方面神也借着他行了很多啊医病赶鬼的事，啊，医病赶鬼的事来使人相信啊保罗所传的道，啊，那么后面就记载当时的几个要紧的啊事情。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在各处游行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就是表明说以前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啊也因着自己的身份，然后呢到处去好像帮人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第十四节说做这事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所以表示这些人他们取得了啊犹太教的宗教的地位，所以他们就在各处啊，或者是好像要帮人这个啊消灾解厄一样，啊，然后如果有人啊被鬼附，他们就奉主的名，那么呢啊然后吩咐这些鬼出来。可是啊以前他们不是奉耶稣的名，那现在他们发现保罗呢用耶稣的名很有果效，所以他们也怎样也学了奉耶稣的名啊来赶鬼，那鬼就火大了，鬼就跳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呢让他们被制服，然后受了伤赤身跑掉，那么呢他们就讲了，鬼就讲得很清楚，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所以啊，基督徒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属耶稣，鬼知道，啊，我们不属耶稣，鬼也怎样知道，这蛮妙的哈，啊。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属耶稣啊，很奇特，鬼知道，鬼为什么知道？因为你里面有没有圣灵，知道吗？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怎样都大。所以我以前啊，我跟你们常讲这个话，鬼不会胜过我，但鬼一定可以吓我们，如果我们胆子不够大的话，但是他不会胜过我，所以基督徒不要再去怕那些啊，怕那些鬼神的事，知道吗？人家说这个啊怎样怎样，我们不用怕，我们也不是故意去挑衅，但我们真的不用怕，如果我们属神的人啊。鬼是知道的，鬼知道，所以在这边呢，鬼讲得很清楚，保罗我认识，耶稣我也认识，但是这些犹太人啊，没有圣灵在他们身上，鬼是不怕的，所以鬼就捉弄他们，然后啊打伤他们，然后让他们啊跑掉。好，这些事情大家在以我所的人都知道这个了以后，就惧怕尊主的名为大，然后很多信的人啊就来啊承认自己的过患，啊，然后也把那些邪术的书都拿起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啊，一共有50,000块钱，所以相当大的一笔数目。二十节就讲到整个教会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呢啊，教会大大的兴旺，啊，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胜过这些。好，这段话跟十九章，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奉主的名受洗的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啊知道自己是属神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自己里面的得着，那主的道在当中啊兴旺得胜，兴旺得胜就是我可以让我们在当中站立的稳，而且能够坚持的站立。好，那么保罗在这边两年之后他就开始思想一件要紧的事，就到罗马，他想到罗马，但是他想到罗马呢啊还有一件事情他必须做， 前面我们有讲保罗许了愿，对不对？许了愿，所以他一定要先到圣殿去怎样还愿，还愿，所以他一定要先到圣殿去还愿，然后呢再去什么罗马。如果他真的想去罗马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以弗所了，对不对？以弗所再过来这边就是哥林多，然后再过去就是罗马了，但是他没有这样过去，他觉得他要先回耶路撒冷再去罗马，所以他就打发，他就想要经过马其顿跟亚该亚这个地方，然后再去罗马。但是他在这里他没有自己去亚该亚马其顿，他打发提摩太跟以拉都两个人，然后自己在亚细亚等他们来。好，那么因为他们把这些行邪术的原来的社会的这些作为都打乱掉了，打乱掉了，所以当时就引起很大的暴动。因为这个银匠迪米丢，他是造那个亚迪米神银龛的，然后还有他同行的这些工人，表示说在当中为了拜这个亚迪米这个女神让这些人发了财，发了财。然后呢，现在呢，如果大家都不想信的话，那这些人就没生意了，就没生意。所以呢当时他就耸动这些人，耸动说这些人，然后耸动以弗所的人，他说耸动他们他就指责保罗，说保罗引诱的让他们原来所拜的然后污蔑说原来所拜的这些亚底米不是神，然后呢藐视这个女神的庙然后等等。不过这些人蛮有意思的，他说这个不读我们这事业被藐视，大女神的庙被轻忽也被藐视亚细亚跟普天下敬拜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所以这是人的想法人就把这个后面的影响整个就夸大起来。然后28节，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就大一直喊喊，然后全城就轰动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过去的社会是这样，一个地方通常有一个他主要的偶像，大家在拜，大家在拜。然后呢这是他们引以为这个最傲的地方或者他们认为就这偶像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就起来了被煽动就轰动起来。然后就拿住跟保罗同行的该犹跟亚里打鼓然后呢要保罗想去救他们，门徒不肯让他出面叫他不要去戏演，戏演就是他们在那中游戏在那边聚集的地方就看戏，看那些表演等等聚集的地方，然后人很乱然后他们本来推亚历山大出来说话，但是他们一看这个人是犹太人就不让他说，喊了一直喊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喊了两个小时之久然后等到安静了，书记就安抚他们这个书记也蛮有相当的智慧，他说以弗所人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失那落下来的呢？好，那从丢失落下来的就是有一颗陨石据考古是说有一颗陨石从天上掉一颗陨石，然后陨石掉到地上来以后呢，那颗陨石很像女人的乳房，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女神，知道吧可以让他们可以生养育众多的孩子的，要了解所以这里讲从丢失跟那里落下来的下，知道吧好，这是波不倒的。好，所以你看这个以弗所的 臣的这个书记呢，先肯定他的立场，知道吗？哦，他是站在以弗所人这一边的，他是站在这个雅典米的这一边的，然后呢，也肯定以弗所人是所做的，然后好，他肯定以后，下面就说哦，你们就应当安静，不可造次，就是让他们说，哎，你们可以稍安勿躁，他说你们把这些人带来，37节，他们没有偷东西，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的同学中有这些事情，那你们可以找这个，可以告到官府这里来，然后到官府来告他们，那么事情的是非可以一起在当中彼此对告，那么如果有其他事，你们就照常例来聚集，但是如果无缘无故这样聚集，那哪一天这个上面查下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这样就不好。所以这边讲的这个书记呢，他讲的话就是说他肯定了以弗所人，然后也讲这些人没有明显犯罪的证据，如果有你们就照规矩来告他们，那我们聚众不是不行，照常例的聚众是可以，但是现在这样聚众不可以，因为没有言语，如果被查问下来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会有危险，因为以前的皇帝最怕暴动叛乱，那如果有聚众的话，你没有一个正当理由是会有危险的，好，所以大家呢安静下来以后就散去了。第十九章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从这一个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从马其顿再才回到亚该亚这不是亚该亚，就从亚该亚再回到这亚西亚，就包括以弗所、推亚推拉，我们所知道的士美那哥罗西这些地方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那么保罗呢跟以前又更不一样，以前他路过的这几个地方待的时间都很短，但是呢上一次待到以弗所就待了18个月，那这一次 待在哥林多18个月，这一次待在以弗所就待了多少？2年。所以2年之久呢也有个好处，就是让他更详细的去把这个神的主的道更详细的去把它做一些透过跟人的辩论等等做一些整理。那上帝神也用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学习或者特别的恩赐，所以保罗在后来新约的几封信里面呢，他比其他的使徒在传讲真理的时候是更有系统，他是更有系统去表达这个真理，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已经跟人家辩论很久，所以保罗在表达真理的时候都相对的比其他的使徒来讲的话逻辑性要好很多。我不是说其他使徒不好，只是保罗用这样的一个陈述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更能够很清楚的有逻辑性的去思考真理。好，那这边呢我们也看到所遭遇到的一个逼迫的情境，这个信的人还是算少，所以还是容易在当时呢就被这个逼迫，他们就要开始离开。好，这一章有没有问题？
看到这一段35节这一段，就想到那个比拉多，对，就觉得比拉多有点故意的。你要书记，他就可以去把群众安抚，可是比拉多那边就叫不行。
对，所以表示比拉多当时如果要换个方式，也有可能有机会， 对不对？因为这个书记 就有机会啊，他 就先站在他们那一边，认同他们啊，然后就说一些让他们觉得还有路可以走啊，有问题你就跟到我这边来啊，对不对？
可是保罗是保
罗耶稣是耶稣，对，所以耶稣那时候可能啊，可能整个情形，比拉多的想法跟这个书记想法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有特定对象，那时候有特定，就是他们认为耶稣要来做王，但是这边没有说保罗要来做王，如果这边也有保罗要来做王，我看书记又不一样，这也有可能，不过这个书记就比较来说比较聪明一点。这些人，圣经没有讲这些人到底是信主的还是不是信主的，因为这来到这边已经是第三次的布道、哦、第三次的布道，然后第二次的布道的时候，保罗有到过这个第二次的布道的时候，他曾经在以弗所待了一下、哦、有没有？他从到了以弗所，然后辩论过，然后他很快就离开以弗所，在第十八章二十一节，所以保罗在那边有认识一些人，然后还有一些啊、讲到以弗所这个教会，后来也是一个福音非常重要的据点，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啊、在传统上。保罗在那边待过、啊、这个、啊、约翰，老约翰也在那边待过，所以他是一个真理非常强的教会、啊、以弗所也是后来一个教会重要据点。
那书记，我们现在正好在读那个以弗所，那是在那个期间写？
不是，以弗所书是保罗后来在往罗马的路上，在往罗马的路上、啊、他应该被关在有两个位置，有可能写以弗所书、啊、一个是在该撒利亚被关的时候，一个、啊、被关的时候、啊、因为他在该撒利亚被关的时间蛮长的、啊、所以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保罗说、啊、他被关起来，然后呢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啊、他就强调了、啊、不管怎样让御营的全军、啊、就是都可以知道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有这个该撒的御营的兵的地方的话，只有少数几个城有，该撒利亚是一个，但罗马城当然是一个。应该也是在那一个时期的时候写的书。那这样比较圣灵蛮特别的，让保罗有一段时间在监狱里面好好的去写这些书信，去写这些书信。这样，因为这是我的想法啦，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动荡的底下写信的时候，眼目会比较看什么？当下发生的事，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静下来，我们就会怎样？比较有时间去想什么全盘的事，通盘的事。如果在你一直还在外面动荡，那他写的就比较是当下的事，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些都非常要紧的书信。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很多人有，所以这里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哦、熟悉的亚历山大，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就是啊
啊后
是犹太人、哦、所以 这个亚历山大应该就是后面保罗书信常常会问安的那一个亚历山大，算是大家 当时代比较熟的一个人。所以这个谁啊，路加就不需要特别介绍他。
他是不是就是跟我们说，其实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不见得真的能够赶鬼？
不是，我们真的可以赶鬼，是这两个人是假的，所以他赶不了鬼。
可是，就是说，如果自己的就是
迷信，
应该说自认基督徒，然后又
说怎样
奉耶稣的名做这件事，其实是有风险。
没有风险，
没有，有一些自认基督徒的
哦，自认基督徒也不一定啊，说不定鬼就说好啊，反正他知道你赶也没什么用啊。
就是赶鬼这件事还是有风险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啊、
哦，
看鬼想不想。如果一个假基督徒你去赶鬼，就看鬼要不要捉弄你而已啊。鬼也可以不捉弄你啊，让你活在假象里面、啊。对不对？让你活得很开心啊、嗯、他也可以配合你演出啊。所以重点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真知道自己有受圣灵。所以我一直跟你们提的，不要忘记哦，赶鬼不是恩赐哦，赶鬼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有圣灵，那是一个能力。
所谓擅自表示他是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其实就是，所以我们就不能被称作
擅自。我们不是擅自。
对，所以他这边说擅自，应该说他其实没有这个权利。
嗯。那鬼出来不是都要找一个东西附着吗？之前有附着在猪身上的。
你说这些鬼哦？
对啊。
他出去就去看他要去哪里找啊？他可以，他不是马上要找，他会继续找啊。
附着在活体上，不会附着在没生命的
东西
上。
有可能，也可以。
它也可以附着在没有生命的。
可以停在那边。
哦。对，像就是有些人，就是台湾有些黑暗地方，他们会说什么养小鬼什么的。那种，可是他们的小鬼好像都是一个就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个就是说，那个灵也是会附在那种所谓的没生命的东西
在身上。所以那个是一个媒介，那是一个媒介，灵的一个媒介，用那些东西当媒介，
就好像那些偶像
是一样。这是媒介，对啊。
所以没有生命的石头树也。
人都可以拿来拜啊，人都会这样做。
请教一下，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就我们家有树嘛，家里长辈就是看到树长得比较枝繁叶茂，然后就说要锯树，然后不然会有东西住在那上面。在锯树之前就要绑了红布条，然后就在那边拜念念有词。那像这种状况。
你
可以怎么去
跟他说？你就跟他说你心里面很害怕，对啊，然后看他肯不肯听啊。但是就看情形，只是把他心里面的害怕讲出来。
那如果说那些灵可以附着在偶像上，就是没有生命的，
但是他不会一直停在那里哦。不会啊，因为没人拜他，他就走了。
哦，没有，因为有些人就是对那些木头雕刻的那些都很敬畏，或者是就好像他真的是有灵一样。那我都会想说，那就是木头而已啊。可是他们就会觉得，所以我就会想说，那上面真的有邪灵？
你有意念， 有意念就有机会给邪灵有作为，你没有意念就没有。
所以你的那是如果有人去拜，就有可能会引邪灵进去。
会啊，因为你有意念了、啊。
没拜没事，那个去拜就可能会。
你有意念，他才有机会啊，对不对？你没有给他机会，他就没有机会。所以我们人是有一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会有？不是那些东西怎样，是会那些东西会导致我们有一些意念。所以一般来讲，一般没有基督信仰的人碰到死这件事，就很容易让邪灵有作为，因为他们担心、害怕、恐惧、不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容易让邪灵有作为。
那你跟我想请教一下，就这边那个几年，他们是祭司长的儿子，然后他们去做那个念咒的事情，这应该不符合他们旧约的律法，还是说我们犹太教也有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犹太教犹太人祭司长，如果从整个旧约去看的话，他们祭司不做这个事的，祭司做什么事？祭司就是帮人献祭。然后一个人帮人做洁净，对不对？所以他后面这些事情很可能是从洁净那边慢慢引出来的，然后帮人祷告，然后慢慢引出来。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不是也有奉神的名赶鬼嘛？然后他们不是质疑耶稣是奉鬼王赶鬼嘛？所以他们也是当时已经有，他们有做这些事。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哎，等一下，
有经问
谁啊？
他说一般死掉的人会去哪里啊？
死掉的人就到一个我们基督徒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等候他，然后不信的人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去等候末日的审判。那那些地方对犹太人来讲都称作阴间，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去那种阴间那令人害怕的地方，我们喜欢称作乐园。
所以就是基督徒时候会先去乐园，
对，我们会去乐园，
会
一个等候被审判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耶稣的描述是受苦的地方，已经是不安稳的地方。好，可以，好，那我们来读二十章这一章。好，
入定之后，保罗
请
耶稣吃了饼，然后又免他们，就使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所遍的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获益众人，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故意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伊利亚的伊罗斯的儿子索巴克，铁上罗尼家人拿利达佐和西宫都，还有特地的两该有。印提诺派，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赫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赫罗亚等候我。
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菲利比开船五天到了托罗亚，他和他们相会，在那里坐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得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 得到安慰不小。我们先上船开往亚速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速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亚，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
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延，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如旬节临到耶路撒冷。保罗在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都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正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父神向我指证。所有朋友与患难的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国里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出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们了，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对你们做全局的指挥，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局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自己。那他用自己血所哪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会有殉道的才华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们三年之秋，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门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不住软弱的人，各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的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二十章呢？这一段话讲的相当的仔细跟用心啊，因为这一段话呢这边呢路加很明确的把自己。表明说他已经在这个行程当中对第二十章呢，他说保罗劝勉了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以后，就往马其顿去劝勉众人，然后最后就又来回到了这个亚该亚这里来，然后住了三个月，就要想往叙利亚去。那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们想要害他，所以他就决定改变行程，所以第三节他又再绕回马其顿去，没有马上回去。然后同他去的有这些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然后亚里达古跟西宫，这些人后来都在以弗所的问安的话里面出现。好，第五节，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表示路加已经把自己怎样写到这当中来了。所以过了除酵的日子，所以表示那个时候应当是 的日子呢，他用这个来计算啊，当时他们除酵节的日子过了以后，他们就从菲律宾开船啊，五天才到托罗亚啊。如果我们从这个图上去看的话，这个他们从菲律宾开船，然后到特罗亚，你可以，如果你们有没有地图，有圣经地图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菲律宾呢，可以看一下，先找一下马其顿，有没有看到马其顿？从马其顿，有没有看到？马其顿就现在的希腊上面，雅典上面，这就是马其顿，这边有个，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看到，最东边那里有一个腓力比，有没有？好，腓力比，好，那腓力比呢，坐船呢，往它的东南方走，就会到那个土耳其的这个特罗亚，有没有？好，特罗亚，从到特罗亚。所以保罗是闹过的，本来是要去叙利亚，就是回那个从那边去安提阿的，但是他没有直接从那边去安提阿，因为他知道犹太人要害他，所以他就特别又回马其顿绕了一圈，然后再从这一个腓力比呢坐船到托罗亚，然后在那边待了七天，然后这边又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那边七日的第一日，第二十章第七节，这个又是一个后来教会慢慢形成的一个敬拜的时间或者聚会的时间，就七日的什么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然后会擘饼，所以我们现在聚会会擘饼，在那个初代教会已经慢慢形成了，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然后擘饼，然后保罗因为第二天要走，所以就跟他们一直讲到半夜，就他不想睡觉了，讲到半夜，然后呢又等了很多灯烛，所以灯烛很可能灯烛点太多了还是怎样，反正这个少年人就怎样在楼上就昏昏欲睡，然后太困了，就从三楼摔下来呢就死了，但是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他，然后就说灵魂还在，那保罗这人也蛮特别，然后你不用担心灵魂还在，然后他又上去怎样，又上去擘饼，又去谈论，然后天亮才走，那个少年人又耐活了，所以大家就得了很多安慰。那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保罗已经告诉他们一个事情，就是他要往罗马去了，他要回耶路撒冷去了，然后他也让他们知道回耶路撒冷这一段路非常的艰难，因为保罗前面有讲的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所以他已经不敢直接回叙利亚去，对不对？不敢直接回安提阿去了，所以他要换个方式去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些人人都非常担心，就不知道保罗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因为保罗可以好像叫这个少年人死而复活一样，所以这些人就得了很大的安慰。好，所以十三节我们记得这一段路加都一起路加就跟他们从那里然后呢保罗要步行，他们就安排在亚朔跟保罗相会，然后再一起坐船到米推利亚利尼，再从到次日到对面的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卡，又次日来到米利都。这些路加这个人是历史学家，所以他在记载的时候很注意时间跟次序，知道吧？很注意时间跟次序，所以他就一天一天告诉你今天到哪里，明天到哪里，然后呢，保罗已经希望不要去以弗所， 因为到以弗所他就要待很多天，因为表示弟兄姐妹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所以他就不想进以弗所，因为他这样子就五旬节前呢到不了耶路撒冷，因为过了除酵节的，除酵节过了到五旬节只有几天，50天嘛，对不对？除酵节过了就是逾越节嘛，就逾越节，那就50天嘛。所以保罗需要在这50天之内赶回到哪里？耶路撒冷。所以他不想在以弗所在那边耽搁，所以他没有到以弗所，他到边上的这个米利都这个港口，他就请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过来。好，18节。之后的这一段话是非常要紧的话，非常要紧的话，就是使徒对教会的领袖来表达，他们怎么样接棒，教会的领袖怎么样接这个棒，就是保罗就先讲自己，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所以保罗先讲，先告诉这一群教会的领袖，因为保罗自己要做榜样嘛，对不对？他就说我在你们当中，怎么样做的你们都知道。他说我服侍主是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好，第一件事，第一个保罗才讲的这个都不容易，一个服侍主的人第一个要的就是谦卑，第一个就是谦卑，他说我始终为人的服侍主，我凡事谦卑。第一个是谦卑，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带领的人，然后在当中就好像自己位置比别人高，不能这样。服侍主的人要谦卑，因为主讲你们要做主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所以第一个服侍主的第一个要学习的，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谦卑。第二个是眼中流泪，就是要有那种怜悯人、关怀人、爱人的心。眼中流泪就是对人 有那种同理的心，有那种能够人家有愁烦劳苦，会跟他同哀哭的心。所以你看，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是流泪，第二个是流泪。然后呢，外在的谋害，他要经历那个试炼。所以你看这几件事情都没有说一个服侍主人你要过一个好日子，他没有这样说，对不对？好，20节，他说你们也知道，好，所以首先先讲，对主。对主的心，对弟兄姐妹的心，对外面的逼迫的心，先讲完了三件事情，先讲完，然后再来讲我怎么样跟你们相处。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这个是表示说，我一直我对你们来讲，我就很真诚的告诉你，跟你们有益的，我都很真诚的告诉你。众人面前我也讲，个人家里我也讲，所以保罗最重要的就是教导，看到没有？我避讳不说，对不对？然后呢，在众人面前教导你们，个人家里教导你们，然后也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弟兄姐妹，他用心的去教导，对还没有信的人，他也用心的去传扬福音。传福音就是要人就是要向神悔改，信靠主。好，然后22节他就讲，他现在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心甚迫切，原文作心被捆绑，就是他知道他的心是不自由的，知道吧？被绑住，被绑住，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告诉他。圣灵告诉他，你在那里有捆锁跟患难等你。然后圣灵已经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表示怎样？ 他走过那么多地方，圣灵就一直跟他讲，你要回耶路撒冷，然后你那边有患难跟什么捆锁等你。好，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患难跟捆锁，保罗当然怎样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他就知道一定会有患难跟什么捆锁。好，所以啊，再来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的二十四节是我们啊，服侍神，也其实也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就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地上的性命为念，啊，不要以地上的性命为念，我们都有从神领受的工作要做，知道吧？都有领受的职分要做，这个职分就是让神的福音可以临到我们身边的人，然后让他们在生命中 得成就。所以你要行完你自己的路，你自己上帝要你走的路你要去走，别人不能替你走，知道吧？你自己去走，保罗说我也要自己去走，然后你也不能够躲，保罗没有躲，知道吗？他说你有患难捆锁等我，对不对？而且各城里面那表示多次的跟他讲啊，这个有人就会说，那圣灵跟他讲了，那他不要去啊？不行，圣灵讲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怎样，一定要去。那你要怎样预备好？因为你去的很可能啊，患难很大，捆锁很大，所以你这一次要去耶路撒冷，你就要跟弟兄姐妹做一个什么告别，知道吧？这样了解吧。所以保罗后面有讲说，我不会再见你们，知道吧？这就保罗圣灵跟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这些弟兄姐妹告别，你以后不一定有机会再见到他们，所以你要把握住这些时间。好，所以啊，这边我们先 停一下。所以啊，保罗在讲第十八节，你始终为人如何的时候，记得哈，一个基督徒谈为人的时候，先讲一件事，你服侍主怎样，知道吗？哦，没错吧？保罗，我始终为人如何，下面那个就讲什么，服侍主，服侍主。哦，所以重要的是主一定要摆首位。哦，你说啊，我在社会上是一个好公民啊，我是一个好人啊，我用心工作，这些都很好，都很好。但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把次序注意一下。保罗想，始终为人如何？他第一个就讲我服侍主，服侍主。那服侍主不是看你做多大的事，服侍主是看你的心态是什么。所以他讲我服侍主是谦卑的，对待人是眼中流泪。那是很不容易的事，然后接受啊各样的试炼磨害，啊，所以保罗先把这些啊，所以这段话讲的一个就是见证，见证。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面前啊，一定要有见证，有见证。我们虽然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当中啊用心啊，然后。保罗有个心态，二十四节就是我们都要学的，就不要以性命为念，也不要看为宝贵，因为今生总是一个有限跟短暂会过去的，重要的是行完我们所领受的，行完我们的路程，成就主给我们的职分，那么去 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他要做的事。好，二十五节他就讲了，啊，我在你们当中一直传讲神国的道，现在呢啊，我要离开你们，以后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哦，这句话让他们很伤心，知道吧？哦，啊，所以呢，保罗就讲这是最后的话，最要紧的话。哦，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哦，这很可怕的话。嗯，他的意思就是要这些长老们要负起责任，因为 我能做的我能尽的我都怎样，我都尽，对不对？ 那你们接棒的人，你们就要知道了，你们接到了一个棒子，啊，何等的沉重啊！所以说罪不在我身上，众人的血，我以众人的血是洁净的，就是啊，没有人可以控告保罗说，保罗你没有教我们，保罗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保罗不简单。因为二十七节，因为为什么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讲给你们的，所以保罗啊很用心。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他就用心的传讲。好，二十八节就讲这些长老，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监督就是长老，对不对？那不是找长老来吗？所以教会的长老的位置其实是蛮啊，是教会给他最高的位置，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位置，哦，最艰难的位置，因为他要做全群的什么监督，所以一个长老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怎样谨慎，哦，然后他要牧养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耶稣用宝血买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羊，是神基督用宝血买赎来的，所以每一只羊都是神的，所以长老们啊做全群的监督，就要在当中非常的谨慎。好，二十九节，那么你长老一定要记得，有凶暴的豺狼会进来，凶暴的豺狼，哦，他们不爱惜羊群，哦，好，然后呢，啊，不一定从外面来，也有从里面冒出来的，知道吧？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什么悖谬的话，要把门徒从当中带走，知道吗？哦，好，所以三十一节，所以保罗就跟这些长老说，你们应当警醒。前面讲谨慎，这里讲什么？警醒，警醒也是耶稣讲的话，对不对？哦，主要离世之前就跟门徒说你要警醒。他说我三年之久，他在以弗所待两年，然后又前前后后在那边待，所以他就讲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劝诫你们个人，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一对一，就我一个一个的慢慢的帮助你们，我现在把你们交托神跟他的道，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所以一方面劝他们谨慎，一方面劝他们警醒，好好保护神的羊群，一方面又告诉他们他们要依靠的是神跟神的道，然后靠这个道来得建立，来跟成圣的人同得什么基业。好，三十三节，保罗讲不要贪金银，知道吗？不要贪金银，保罗说我没有贪图过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以前的衣服比较贵，然后呢我常常做工，保罗常常自己赚钱了，然后这是你们知道的。好，三十五节，保罗最后讲我给你们做榜样，所以你们要像我一样劳苦，然后去扶助软弱的人，然后要纪念主，主耶稣说过是比受怎样更有，是比受更有福，这一句话你在福音书找不到，找不到。这一句话其实是主耶稣在传讲我们为人的时候，跟人相处的时候的这些话啊，用一个简单的整理出来的话，就是比受怎样更有福。你可以给人，你可以给人才是更有福的人，知道吗？更有福的人，更有好了。然后讲完了这些话，就跟大家一起跪下一起祷告，然后大家痛哭，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段话，然后路加就把它写在这里，所以这边给我们主要是给不是教会的人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要紧的提醒就是说，一个服侍神的人要知道圣灵的带领，对不对？然后圣灵的带领我们不能躲，知道吗？不能躲许多时候我看到有一些教会的人传讲要怎样躲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很不舒服， 台湾以前1995年有躲过，有很多人说啊，你们要躲啊，要躲啊。那时候我就很不高兴，我觉得不是圣经没有叫我们躲。然后他们那些人自称是先知，要人躲，要人躲。所以那时候我在教会当长老，所以有人就私下问我，我说没这种事，没这种事，那就只能祷告，因为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圣灵从来没叫我们躲，知道吗？除非他真的叫我们躲，但通常不是，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预备去面对，如果真的是的话。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没有躲，保罗就说这就是我的路，就是我应该去走的路。好，所以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学属灵人的榜样，知道吗？属灵人的榜样，上帝给我们就是要我们给的，因为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上帝怎样先给我，无论在金钱上、物质上，或者才干上、能力上、机会上，上帝给我们就是要我们给的。所以我们一个先信主的人也是先得恩典的人，对不对？所以既然先得恩典，我们就要把福音怎样给我们身边的人。好，那我们怎么样让人可以得着？记得一定要是榜样，因为我们是活给人看，不能只说给人听，要活给人看。所以他说我始终为人如何，你们可以说，可以说啊。然后这段话我跟大家交通，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服侍主啊，服侍主不是在那边做教会这些事，而是看你的态度，你对人的爱心啊，然后你愿意不愿意为了主在当中承接一些啊一些试炼、一些逼迫啊，一些试炼、一些逼迫。然后我们对教会的同工，我们对服侍主的人，我们要知道，常常有人问我说圣灵是怎样，你看这就是属灵人，知道吗？属灵人他讲圣灵给他的，不像我们现在追求的不太一样。属灵人圣灵给他的是什么？就是让他走耶稣让他走的路，这样知道吗？所以如果说圣灵感动你什么，那就是感动你走神要你怎样走的路，知道吗？圣灵先让你预备，圣灵先让你在当中调整心情，圣灵先让你好好的去交代一些事情，对不对？因为你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要发生了，那怎么办？所以你看圣灵一直感动保罗，让他预备，以后不再有机会回来，对不对？那圣灵做什么事？圣灵立这些长老做前群的监督，那圣灵立他们做监督以后，他们就有责任，他们就要为全群谨慎，他就要为全群谨慎。然后他们要当心的是凶暴的豺狼，从外面来的，然后还有里面引诱人说悖谬的话。所以一个教会的长老一定要对真理很熟，要对真理很熟才行，要不然他怎么去分辨神的道到底是不是对的啊？所以他要很清楚知道神的道是什么啊，福音是什么，要能够清楚分辨啊。然后也要在行事为人上没有可指责的地方，这些都是要紧的话。所以保罗这边讲，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那这一段话对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怎么用？你说还好，我不是长老，还好我不是传道人，我不是保罗。那如果一般弟兄姐妹怎么用这一句话、这一段话？记得我们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其实我们也是他们的牧人，知道吗？因为我们要怎样带领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是他们的什么牧人，对不对？我们对那些比我们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个牧人，对吧？记得我们都走在他们的什么 前面，都走在他们的前面，所以这些话都可以转成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勉励，自我的勉励。我们也要好好的认识主的道，然后在当中好好的去服侍主。好，有没有问题？这一段话传讲神的道有很要紧的一个心态，有很要紧的心态。是我今天在跟同工们讲马可福音的时候跟他们提的。耶稣在讲到说门徒要好好的去传讲神的教训的时候，接下来给他们看一个例子，就是奉献的例子。耶稣不是在会圣殿看着奉献嘛，然后很多人去奉献，对不对？后来来了一个小寡妇投了两个钱嘛，那耶稣说什么？那个寡妇投的比众人怎样都多，因为他把养生的怎样奉献上。我今天把这段话用在传讲神的道，知道吗？传讲神的道是什么？传讲神的道，你不是富翁，知道吗？富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对神懂很多，所以我就拿一些跟你们怎样分享分享。如果是这种心态，就会骄傲，就会自大，懂吗？你看我有这么多，那我拿怎样，拿一些来怎样分给你，知道吗？这样的就会怎样，就会骄傲。对不对？传讲神的道应该向穷寡妇奉献，知道吗？意思是什么？我把最珍贵的怎样给你给出来，知道吗？这样懂了吗？重点在这里，不在你有多少，是你给的是什么最珍贵，因为你把养生的都怎样献上。这就是保罗的心，知道吗？保罗说，我跟你们传讲神的道，你们不要以为说，哎呀，保罗你实在懂太多了，你只要跟我们讲一点我们都怎样很够了，知道吗？这是我们听的人认为保罗你很丰富，对，你只要跟我们讲一点我们就怎样获益无穷。但是不是传讲神的道人要说，我把我最宝贵的怎样给你。所以保罗整段话里面都在讲这个态度，知道吗？我给你们神的道是最宝贵的，我服侍你们的是最宝贵的，我在你们身上所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最宝贵的。好像寡妇已经穷寡妇没有钱了，还把她养生的拿出来怎样给你，这是态度，这样了解。所以我们转讲神的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带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传讲上帝的话，我们也要有这种心态，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就是我告诉你上帝的话是什么，是最宝贵的，知道吧？是维系生命中最重要的。因为穷寡妇就那么一点点东西，没有他就没得吃，这样了解。所以不要让孩子说，哦，因为我们懂很多，所以我就分你一点，那我们会骄傲，我们会被道会被看清，知道。那如果我们每一次传讲上帝的道都是以那一种极宝贵的态度去讲，那就不一样，就是保罗的心态。以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这句话他讲了两次，有没有？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有吗？所以这个是要相当大的勇气去讲，然后相当大不是看人的面子，不是讨人的喜欢。所以我们领受神的道，传讲神的道，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的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教导，或者 一个态这样的态度去啊施践它。好，有没有有没有？就是神告，如果神有告诉我们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他是不是要我们预备怎么样面对这个。预备谁？一个预备我们自己，一个是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怎样预备，而不是人的想法是什么。等我们后面就会看人的想法，说保罗你怎样，你不要去，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如果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就不会有这么多什么危险临到你，然后你继续留在我们当中怎样帮助我。这就是躲，躲的意思是人的想法也只有这样很好。保罗如果可以一直来帮我们，那我们都很好，对不对？以弗所的长老就跟他，如果保罗讲以弗所长老说，保罗那你不要去，太危险，你不要去啊，你离开了我们不放心，你最好怎样继续留下来来帮我们。那不行，这样
今天是在传道嘛，你像假设在我们一般生活上生活上运动身上，你说在1949年的时候，在1975年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人，那整个时代他们就说，如果就说可能有的人他一家人可能有些人必须躲开有些人他常常把家人放在国家就带不出去。那对于这种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叫做躲啊，比如说又没有跟家人一起啊，那种叫做躲，就是在那
里。所以这段话里面24节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碰到这些的时候啊，刚才我没有讲的就是啊，我们一定要问上帝，我们该走的路程是什么？该走的路程是什么？如果是我们个人的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总有我们该走的路程。所以以前我跟你们交通过那个戴少生嘛，戴少生就是啊，他父母，他在啊民国20。就卢沟桥事变之后，然后美国的差会还是英国的差会，就决定把他们所有的宣教师都撤离中国嘛，要他们就离开嘛，因为他们发现战争了嘛，战争这样就太危险了。然后他跟他姐姐就到青岛嘛，他爸妈就把他们带到青岛，准备坐船离开嘛。然后到青岛以后，他爸妈就跟他们说，他们还要回内地去，他们不能离开，就跟他们说不能离开，上帝没有叫他们离开。然后他们姐弟两个就留在青岛，然后后来也没有离开，就被关起来，因为日本人很快就占了青岛。然后他心中就一直很纳闷，上帝你为什么不让爸妈离开，战争你也做不了什么事啊。所以重点是你一个人，有些人离开了，对不对？那有些人怎样留下来？那重要的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他最后讲这个是在他后来隔了很久，你看那是民国26、27年的事，26年的事，他到民国70年，七十年以后，不是改革开放嘛？然后他再重新进中国大陆，然后就沿途就听到很多人讲当年他的父母在那段时间对他们的帮助，这样了解，所以他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他爸妈都没有跟他讲，原来是上帝要 他爸妈留这些人，然后好叫他们有那个信心去走过文革的逼迫。因为民国七十年已经过了什么？过文革了嘛？过文革，文革他们不是被逼迫吗？其实他们都是靠这些榜样去面对逼迫的。也就是说，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的话，抗战的时候不太算是福音的逼迫，因为大家都遭受那个苦难，对不对？可是对这些宣教士来讲是，因为他们可以走而怎样？没走，对不对？可是文革就不一样，文革就是真的基督徒怎样？被逼迫，所以他们为了那些人将来的生命就留在那，留在中国。所以重调的是24节，就是我们不要以性命为念，也不要看为宝贵，我们要行上帝要我们走的路程。这就是我们要跟上帝常常祷告的，因为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是相同的。有些人的遭遇比较艰难，比较艰困，你上帝就让你有这些遭遇，那你怎么办？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的引导帮助，神的道坚固我们的心，我们去面对这些艰难的遭遇。要看他是不是疾病，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忧郁症，如果是忧郁症那是疾病。通常一个人自杀要看他是不是疾病，如果是疾病我们不要定他的罪，因为他死掉就是跟一般癌症死掉其实是类似的，因为他就是一个疾病嘛。
他后来见到那个惨状，他受不了他觉得他受不了，他觉得他投下那个造成非常大，他心里觉得很硬，非常大，最后他就受不了，我是不知道是怎么来讲，但是我是看到一个，就是他因为受不了这样子的那个惨状的那种自我的谴责，他就选择自杀。那像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怎样去面对这样的状况，然后如果碰到身边的基督徒他就是这样子，我们该怎么样祈求呢？因为这样子，因为他这也是在他的职务范围之内，可是他虽然就看到这样，但是他受不了这样子的良心，这个跟他的良心会有关吗？因为这个是他的职责，也是神所交代的责任。
所以我们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紧的事，就是如果我们人要用各样的解释的方式去解释它，是很难改变内在的自我的谴责，对不对？因为你这些他都想过了，就是说我们人可以讲的基本上这些痛苦的人他们都想过了，我想都是想过的，都是想过的，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是不能够怎样挽回的，对不对？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路是悔改，是悔改，因为我们有任何内在的控告，只有一个悔改的路可以走，悔改的路就是我们如果一直要用理智去说服我们，我们说服不了，如果可以说服就说服了，对不对？但是说服不了，所以不是理智可以说服，所以人只能什么？悔改。
可是他怎么悔改呢？因为他只是 take permission，
他怎么悔改就看圣灵怎么光他光照他，就是他还是可以为自己在当时他认为因为他没有做到的，或者是他怎么样，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对不对？比如说大卫他害了乌利亚，已经造成了，那他怎么办？
可是他是故意，
所以接受的以后，接受的使命，他当时觉得理所当然这样做，但是他如果要用后面的去讲说我做一个功劳，他也很难让自己知道是这样，因为毕竟因为他不是做两遍去做比较，不是说我投了是这个结果，我不投是这个结果啊，比较完了我说哦，还好我去投了，他不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比较，所以我们人悔改只能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在找我们认为的对跟错。悔改很要紧的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有靠上帝来补，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真正能够来挽回他的，来补赎他的，还是靠谁？靠上帝自己。我们不可能 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不对？已经产生的伤害等等我们都不能够改变它，但悔改是让我们知道神可以，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改变。
上次
对
医生来讲，上次曾经有的是娃娃出轨，
对，
然后天生就是疑似有点偏食，那有的是某件事情 trigger， 比如说像那个恐炸弹，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大的病，
对，
大的事情发生，那还有了很多原因是，也许是环境或什么。那如果是照这样讲，自杀成因如果是没有说是看他是不是疾病，要不要这样细分？
因为自杀的点哈，自杀的点蛮难的。比如说我们也碰过有一个属于躁郁症的，然后突然之间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刺激到。然后他就看到一个机会，叫我不想活了，他立即采取行动，就发生了。
所以就是不能这样分嘛，也许是有那个体质，有事情发生。
对，其实蛮难的，因为他如果不在那个当下，或许就没事，对不对？可是就刚好在那个当下，所以他就可以采取那个行动。如果不在那个当下，或许他还要去采取行动，还有机会。所以我们一般在学校里面，我们跟做导师的，如果学生有这种情形的话，通常我们跟他先签一个约定，我们跟他签一个约定，就是希望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那因为跟他有关系嘛，有好关系，所以一般这样的学生就会说好，就是说如果你决定要做这个事，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好，如果你没有让我知道之前绝对不可以做，你愿不愿意做这个承诺？那他们 会在平稳的时候会愿意，那愿意的话，在我们的观察就是他通常 想要采取行动之前，他对他的承诺是看重的，他们会看重自己曾经有过的承诺，然后所以他就会找你。那这样子我们就受下面一个担子了，知道吧？因为他告诉你了以后，你要怎么办？所以你希望他告诉你，因为他不告诉你可能就怎样来不及，但是他告诉你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给彼此一个机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也必须承担这个难处，就是那通常就是我们一定要承担，那我们能不能阻止得了不一定，但是我们至少我们有这个机会再跟他聊一下。所以有些时候对一些比较受一些心理上障碍或者过不去的这些，我们通常不要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知道吧？因为他都知道不可以，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不可以，可是他过不去啊，这样了解，他过不去啊，所以我们要给他另外一个方式来面对这个不可以。他很想做的时候，你就跟他说，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什么，那你要他做的是他做得到的，知道吧？他做得到，那用他做得到的部分来帮助他去面对那个做不到，这是我们辅导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你同样的比较小的案子的 case， 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他很受不了同学激他，就会动手打人，你要怎么办？如果你一直跟他说你不可打人，通常没什么效，因为他受不了别人激怒他，他就一定会怎样，一定会打人。所以我们通常如果要帮助他，我们可能不要跟他讲你不要打人，因为他做不到。那你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打人之前做一个动作，然后让他可能就不打人，这样了解吧？这是我们父母有些时候要给的智慧，知道吗？所以以前我小孩在学校有个同学一直激怒他，后来他就把他打了，那后来他回来就我就跟他讨论这个事，他就跟我讲他是怎么被激怒的这样子。那如果我跟他讲说以后激怒你你就不要打他，当然很难，因为青少年在那个时候你这样对他，他怎样，他就火大了，火大他就动手了。后来我是跟他说这样子好不好，你如果要打他，你能不能先想一下，你不要把他打得太严重。他说好，我说你要注意一下，不要这样。他说好，我发现有好处，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要打他的时候，他开始想我要怎么打他才不会太严重，就比较好一点，知道吧？因为他至少怎样想过一下，不会立即的怎样采取一些动作。
你跟那个状况是两方实力相当哦。如果是对方很强的，哪有让你去做
这
个选项？
对啊，很强的话，他可能会找一些其他方式，也不好。对啊，如果对方很强的话，就要找另外一些方式来面对。所以我们不，所以我提这些，只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对这些难处的时候，直接跟他说不可以，不可以，通常帮助是很有限的，因为在那个当下他没有办法接受。这只是一个稍微能够给他们一点机会去缓和一下，思考一下。好，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这两章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前面告诉圣灵是什么，圣灵让我们能够在灵界里面，我们是胜过这些灵界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知道吧？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不是让我们到处去找魔鬼厮杀，知道吗？ 保罗也没有到处去喊鬼走掉走掉，对不对？他也不用这样喊，因为啊，这个魔鬼的时候自有上帝对处理他的时候，知道吗？那我们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重要的是引人认识神，带人认识主。然后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圣灵是什么，圣灵会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对保罗来讲，重要的事是当他没有再有机会回到这些地方来的时候，他要怎样，他要抓住这些很有限的时间，怎么样让教会可以被坚固。所以这就是圣灵要做的事，圣灵要做的事，知道吧？所以这才是真正圣灵看重的事。那这两章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啊，在福音的征战上，我们啊要放心，总会碰到很多啊很多我们没有想过艰难的事，但我们要放心。那特别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去学啊什么是生命中重要的事。圣灵一定是帮助我们去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不要忘记这个事，知道吧？这才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什么？圣灵带着我们走，帮助我们走，这才是最重要的。啊，然后我们在当中要学保罗，不是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愿意经历试炼，这些都不简单，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你家里还有其他人还没有信的话，你一定会有很多艰难的，但是要坚定，用爱心去让人的心被软化，然后人一定要在当中我们用心的去，那保罗不简单的地方，我们就要好好的在当中思想，他为什么能够坚定心志去做，因为他常常的提醒自己要谨慎，要谨慎，要在当中警醒。然后对人的爱心保罗实在不简单，就是对人的爱心，然后凡事总是做人的榜样，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自我提醒的。然后我们不要担心，因为我们还好，我们都不是保罗，要不然我们就好，但还好。但我的所谓还好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相信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恩典，知道吗？神不会给我们担子过于我们所能担的，我们就在当中放心的去做。
那这个保罗是那个不容招骂的那个保罗，然后他就是当时就是不容他，然后就是靠方法把那个保罗提升上来。
对。
那个时间，我们现在当然只能看圣经的记录。那当时细节我
不知道。
当时是发生什么事？他如何大大的得罪保罗？
马可啊，保罗，如果你看他的为人，他就觉得传道人就应该有榜样。那你没有榜样，没有榜样，我就不给你跟。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特质。
如果圣灵在每个人生命上都会造成很大的改变，那这件事没有，只是说有特例，
即使这个在保罗身上，保罗也有要学的，我们上次有讲，我们下次会继续讲，对不对？神也跟他有一些学习，也有他要学的地方。保罗圣灵有这样带他，他也经历了很多自我对付的苦，自我对付的苦，所以神也给他很多要自我对付的。神给他同工里面，给他提摩太，就给他一个怎样？就是很用心的同工，可是就没有他那么怎样坚强，所以上帝很特别。给他一个提摩太，然后给他哥林多教会，所以这些都是万事互相效力， 那巴拿巴他就可以很可以接纳马可，那上帝也让保罗后来看到马可也站起来了，那也给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当下很可能做一些决定，啊，不是最合宜的，那我们有限的能力只能这样做。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去帮助的。所以如果你的恩赐是帮助人，那我们就慢慢暗中就去扶持那些软弱的、受伤的。所以巴拿巴这样的恩赐是很要紧的恩赐，在教会里面他就可以，啊，总是看到盼望。这样的弟兄也蛮特别，但是他就比较难像保罗这样，可以把真理有系统的讲。那保罗就比较能够有系统的去讲，因为他的特质上是这样。所以保罗这种特质的人，事情分的就很清楚。巴拿巴这种特质的人就比较怎样 ，overlap 比较多，因为他比较宽，对人比较宽。保罗对人就比较怎样，紧。因为他对自己讲。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你所使用的许多的人，在当中除了使徒保罗还有巴拿巴还有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你也在当中慢慢的在保罗的生命历程当中有许多人在当中也被兴起。我们求你保守赐福，我们知道这些都在告诉我们生命中一个要紧的事，我们都是属你的，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也有圣灵引导跟开启，使我们能够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主啊，我们也常不知道这道路是如何，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总是信得过你的引导和带领，总是在当中知道你必定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那你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再多的将我们的心交在恩主的面前，你的保守眷顾引领都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